颜良兵败身亡，袁绍立即决定全军渡河追击曹操，为颜良复仇。沮授临上船的时候是长叹一声啊，主上欲极盛殊至，部下怎不贪功，悠悠黄河呀，渡过你容易回来难呐，我又能有什么作为呀。沮授实在不愿意随军渡河，就称身体不适向袁绍请假。袁绍哪是那么容易糊弄的，当然是不许请假，反而心恨沮授临阵逃脱，干脆把沮授所部一并夺回拨给了郭图。现在就等于呀、把沮授的参谋长那个长字给削去了。此时曹军正在驱赶着白马的百姓牛马，还有辎重粮草，沿着黄河南岸退向延津，是无力阻渡袁绍大军的。曹操只得亲自率精兵600断后掩护，且战且走。一开始还好点，援军渡过河的部队数量不多，不敢当真和曹军接战。慢慢的就不行了，袁绍大军越来人越多，已经有一部分骑兵破进过来了。曹操干脆放弃了断后阻截，直接率着600骑兵占领了延津南坂的南路，并构筑起了一道简易阻击阵地。是想在此阻截援军吗？看来不是这样。进入阵地之后，曹操就吩咐将士抓紧卸下马鞍，尽量休息马力，只留一名哨兵站在高处监视援军，并负责不断报告已渡过黄河之援军人数。至于还在路上的辎重牛马，曹操命令全部放弃，押送的士卒集中过来准备作战。这时候瞭望的士兵报告，有500-600人马正在靠近。曹操没理睬，一会儿士兵又报了，敌兵人马渐多，步兵已经不可胜数了。曹操发令，不用再数了，再数下去估计自己的士兵就要心慌了。率先渡河的袁绍大军是由左将军刘备、大将文丑率领的部骑混合部队。刘备对袁绍的这次军事行动是绝对支持的，自己的妻儿生死不明，可以肯定必陷于曹营，关羽张飞不知去向，但最大的可能也是折于曹军了。那罪魁恶首就是十恶不赦的曹操，自己依附袁绍也是拜曹操所赐，反过来也可以说依附袁绍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对抗曹操。袁绍的大军向许都逼近一步，就等于刘备和祸福难测的妻儿兄弟缩短了一步距离。现在真的和曹操打仗了，刘备虽为客卿，也是打心眼里乐意亲临前敌的。这个文丑是在袁绍大军当中和颜良齐名的勇将，平素跟颜良是英雄相惜，私交不错。这次听说颜良命丧战场，尸骨无存，不仅有了兔死狐悲之感，心里边暗暗发誓，一定用实际行动为哥们雪耻，不报此仇誓不为人。这次作为前锋渡河攻击曹操是他主动要求的，本来亲统部级各半的10,000大军痛击鼠窜的曹操是件挺爽的事儿，谁知道主公又派了那丧家之犬刘备跟自己共同领军，真是晦气啊，不屑与这曹操的手下败将为伍，到时候战功算谁的，在后边指挥步兵等着打扫战场吧，且看我独率铁骑在前敌建功。文丑指挥作战是个谨慎的人，不集结到一定兵力是不会贸然向逃敌发起突击的，所以在大军陆续渡河的时候，他一直采取的是纠缠战术，绝不让曹军脱离了跟自己部队的接触。就是这样的战斗，曹军看来也支持不住了， 现在已经缴获了大量的辎重，一场大功看来已经到手了。渡过河来的部队已经集结到了4000多人马了，现在是时候了，对敌人临时构筑的阻击阵地发起决定性突击的时候到了。颜良老兄啊，今日俺要以曹操的人头祭你的在天之灵。文丑的骑兵即将发起冲锋了，曹操手下的将领们都是战场上滚打出来的行家，怎么看不出目前险恶的局势啊？那文丑的部队一旦冲到了自己的阵地，是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的。没人愿意与此简易阵地共存亡，就竭力地劝谏曹操放弃这根本不能守住的阵地，退至延津自己的营寨。曹操听着将士们的建议，不置可否，却以目光询问众谋士的意见。荀攸说话了，这是专门为敌人设置的诱饵啊，怎么能放弃这么好的歼敌良机呢？曹操还了荀攸一个赞赏的眼色，对于将领们的疑惑，曹操用最恰当的方式做了解释，面带微笑，气定神闲，斜靠马鞍，闭目养神。主帅的自信其实就是部下的依靠，恐慌和自信实际上都是具有极强的传染性，那传染源就是主帅自己。有时候一场战争的胜负竟决定于主帅脸色忧喜转换那一瞬间。瞭望的士兵又大声疾呼啊，敌军5000-6000匹战马正在向我逼近。将领们不能再像曹操一样悠闲养神了，纷纷奔向了自己的战马，却听曹操用沉稳的声音传下了一道不可思议的军令：不用理睬他，继续休息。自古有句话呀，军令如山倒，将士们只能无奈地坐下，但没有人真能什么休息呀，装神弄鬼也得看时候啊。敌人的铁骑即将踏上自己的脑袋，曹操在闹什么玄虚呀？瞭望的士兵看来早就忘了曹操说过的不用再报告敌情了，叫喊的声音都有些走调了。敌军的骑兵又多了许多，已经开始冲过来了，后面的步兵多的都数不清了。曹操吩咐把战地后面驮辎重的牛马全都赶出去。士兵们照办了，这是给敌军送军资去了，没有人乐意，曹操更不会这么大方。瞭望的士兵又喊起来了，敌军在抢我们的牛马军资。曹操终于传下了准备作战的命令，但不是让将士们依托现有的阵地进行固守，而是让将士们全部上马准备出击。现在所有的人都明白主帅的作战意图了，可还是不免心中忐忑，毕竟自己全部的突击兵力不满600骑兵，如果冲入10倍于己的敌骑之中，那是不可能有人得以生还的。可是看着曹操自己也跨上了战马，并且策马于突击部队的最前列，将士们都觉得一团火在胸中燃烧。自己的命就比主公的命值钱吗？去厮杀吧，在痛快的拼杀当中倒下是最有诗意的归去，有时候奔向死亡也不是那么悲哀的。文丑在发令进行孤注一掷突击的时候，心情是相当矛盾的。现在全部的兵力已经渡过黄河了，自己让刘备率步兵在后边跟进，主要是不愿意让那个大耳朵抢分了自己的功劳。看来这个措施是对的，自己的骑兵由于行动迅速，抢先一步捞到了好处，大量的敌军辎重已经被骑兵部队缴获了。为避免让后面上来的刘备步兵给抢去， 当然要分出一部分人手去看守这些战果。总不能老子在前边打下来，再送给后边的刘备当战利品吧。正在准备发令，让余下的两三千骑兵向敌军阵地发起突击时，突然从敌军阵地当中涌出了更多的牛马。看那些畜生们的笨样子，身上肯定驮着大量的财宝，最不济也是宝贵的军粮啊。怎么办？自己的部队继续冲锋，把这些驮着辎重的牛马让给没肉出力的刘备。估计啊，曹操是放弃阵地和辎重逃了。论说骑兵的任务就是追上去掩杀敌军，获取更大的战果，可是必然会付出一定的代价。任何逃敌留下断后的肯定都是精兵，除非是突然溃败，否则不会有只顾逃命的敌人。但现在的曹军显然没有溃败，别说那绝对会遇到断后精兵啊，就是留有埋伏也是说不定的事儿。而往后看去，那刘备竟然不急不躁，在指挥排列着一个防守的阵势，一步步地向这边逼近。自己如果放弃这无数的牛马，径直向前进击，标准的是为刘备火中取栗呀，让那个大耳朵坐享其成，最后以大量缴获灵商王的战果向主公报功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不行，一点东西也不能留给后面的大耳朵，到手的东西不捡那就是标准的傻瓜，先捡东西后追敌人，那才是鱼和熊掌兼得的美事儿。打击敌人以后有机会，眼前的利益日后可不能再碰上了，做事得有个轻重缓急，俺文丑将军很明白。于是吩咐士兵先收东西后追敌人，敌人是舍财保命，咱们是舍命不舍财。士兵们全都兴奋了，谁愿意拼命不愿意发财呀？一瞬间呢，冲锋的队列散了，全都奔向了牛马以及上边驮着的东西。文丑看着自己的战士执行军令那么迅速，不禁得意地笑了。回望刘备，还那么慢吞吞地结阵缓行，如临大敌，真有点可怜的。就这么一个笨鸟，也不知道以前怎么带兵打仗的。等你赶来杀敌呀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正在感叹呢，突然敌军阵地上冲出了一支数不清的铁骑，就像是一支支利箭向自己射了过来。敌军没有像惯例那样擂鼓呐喊，就像一阵无声的风就刮到自己马前了。此时自己的部队还在疯抢着东西，没人理睬发生什么了。文丑稍一愣神的功夫，四周全都成了敌军的长矛大刀。随着敌军阵地上明显滞后的战鼓响起，文丑已经在惊恐当中顾前顾不了后了。亲兵们也乱了，因为横冲直撞过来的不仅是曹军手中的刀枪，还有那雨点一般的骑弩。谁是金刚不坏之身呢？只在顷刻之间，文丑丧命于乱战之中，部队群龙无首，瞬间崩溃。幸喜都是四条腿的骑兵，逃命也方便迅速。后方不远的地方就是刘备的步兵战阵，半数骑兵逃过了杀戮，被刘备的步兵给保护起来了。刘备一看大势已去，只好命令弓弩掩护，全军缓缓撤退，紧守黄河渡口阵地。曹军倒也不敢相逼，只是重新抢回了自己的牛马及辎重车辆，也是缓缓退去。不幸的是，援军不但没得到任何的战利品，反倒折进去近2000的骑兵，其中1000多被曹操给生俘了。援军自己的辎重牛马反而被曹操大军掳走了1000多头。两阵战损2员大将， 袁绍军中是人人心慌啊。这时候的袁绍反而镇静下来了。袁绍心里边清楚，曹操想达到什么目的呀？盼望着自己知难而退，息兵霸占。你也太小瞧我袁绍了吧，我会利用你这一点的。你不是最怕我主力渡河吗？那你就等着吧。曹操啊，你这是在自掘坟墓。爱将的殒命，袁绍的心情无疑是悲痛的，但我袁绍会化悲痛为力量，将愤怒成理智，咱们就继续玩下去。袁绍经过深思熟虑，已经谋定了新的破曹方略，正面大军步步为营，令出两路骑兵，一路袭取曹操的大后方许都，一路越嵩山截断许都和官渡之间的曹军粮道，这叫正中有旗，正旗相辅。曹操啊，且看你如何应付。袁绍连损了两员大将，他在伤痛之余也接受教训了，那就是绝不再分散兵力，亲提十余万大军全部渡过了黄河，部队稳步推进，步步为营，使得善于机动作战的曹军再没有战机可觅。曹操只好率军步步退守，现在退到了许都的门户官渡，已经退无可退了。而袁绍依仗着兵多粮足，实际上是连摧曹军的三道防线。虽然从战术角度是失利两阵，但战略部署上无疑获得了成功。曹军取得大胜的两地，现在已经成为袁军的后方了。大批的军粮以及各种战争物资，现在可以畅通无阻地运往前线了。而且以冀州、并州、青州、幽州四州之地的粮赋，供应前线十余万人马的军需，那是绰绰有余。曹操大军则恰恰相反，不足四万人的步兵，能用于机动的骑兵仅有2600多，而且必须死守一处关隘官渡，兵力无从展开，军粮的运输线路唯有许都至官渡一条。虽然距离近了许多，但关键是许都的存粮不多，更要命的是运输也不容易了。已经发现有袁绍的骑兵部队不知从哪儿渗透进来了，正在骚扰截袭运粮部队。曹军没有力量护路，因为官渡马上就要面临袁绍志在必得的强攻了。袭扰曹军粮道的骑兵是袁绍派出去的，袁绍的越骑司马韩询率着1000精兵从敖仓以西偷渡了黄河，越过了嵩山，目标就是切断许都和官渡之间的粮道，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。曹操屯田已经5年了，怎么粮食反而缺了呢？这里边另有原因。曹军的主要屯田地区是豫州的汝南，偏偏原汝南投降的黄巾军刘辟、公都等部趁着曹操和袁绍在北境相聚时重新叛乱了，屯户们多数服从，军粮基地现在已经成了敌军的根据地了。这还不算，以前不过是一帮散兵游勇，对后方还形不成什么威胁。现在不同了，据确凿情报，那可恨的刘备竟然带着袁绍的正规军出现在了刘辟的军中，从进兵势头看，竟然是瞄向了许都，这还了得？这是袁绍为曹操准备的第二支骑兵。刘备素有仁义之名，在下层农民甚至黄金鱼寇当中有着相当的号召力，让刘备去联络刘辟、公都等人，的确是物尽其用。只不过刘备自己的部队实在是太少了， 原来被曹操打散了的溃兵虽然聚集了一些人，但真能作为主力上战场的仅有赵云从老家带来的那几百人。有多大能耐就做多大事儿吧，本来就是发动群众在曹操的后方闹革命的。这正是事情成功了，当然是决策者的功劳，袁绍得意，失败了肯定是做具体工作的办事不力，于袁绍也无损。这袁绍的一正两旗三支部队的确厉害，曹军主力于官渡前线，应付袁绍的十万大军尚且吃力，又怎么有力气对付韩巡经济对粮道的骚扰，刘备部队对许都的侵袭？这三招啊，就像三只恶狼同时扑向一只护羊犬，刘备拖尾巴，韩巡袭腰，袁绍则是张开了血盆大口猛咬头部，眼看曹操的厄运就要来了。不仅如此，又一个让曹操心烦意乱的消息传到了官渡，刚在白马立了大功的偏将军汉寿亭侯关羽，趁回许都进表谢封的机会，留下了曹操所赐予的所有封赏，叛逃向了援军，并且给曹操留下了告别书信，还带走了刘备的家眷妻儿。众将军无不义愤填膺，建议曹操趁着关羽和刘备妻小尚未渡过黄河，立即对其进行截杀，以儆效尤。曹操却长叹了一声啊，彼各为其主，吾追也。史书记载有时候的确不大公平，关羽叛曹重归刘备，历代文人墨客对其大书特书，赞其忠义，以致关羽死后被封神封地，名标千秋。而此时的曹操呢，何尝不是在仗义放行啊，但大家都对此略过不提了。有些呢还曲意歪解，说曹操心怀叵测，先欲毒酒送行，后又想骗关公下马擒之，只是由于畏惧关羽勇猛才无奈作罢。其实现在的曹操还面临着一件大事呢，江东的消息传到了许都，那勇冠天下的孙策遇刺客袭击突然暴亡。要在平时啊，对曹操来说算得上一件好事，但现在不同啊，没有了孙策就等于失去了荆州刘表背后的牵扯，刘表会不会趁机举兵南下，从背后给曹操的许都一个重击呢？一旦如此，曹军就即将陷入灭顶之灾，曹操大半生的苦心经营也将付之东流，欲寻三尺葬身之地也将不可得也。